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北京向来是习近平政治意志打压得最彻底、最严厉的城市，这里是官方口中的政治中心，在过去几年扼杀了任何低端人口、地摊经济。而在今日，连北京这里最后的意识形态防线都守不住了，那班曾经坐在写字楼入面的中产阶级开始被逼上街头摆摊。而在背后发生了什么事？要理解北京地摊为什么会复苏，我们就必须先去看看北京那些曾经代表着财富和繁荣的实体商圈现在是变成怎样。最近北京有一位叫做忐忑的可乐饼的博主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段引发强烈关注的实景影片，他记录的是位于北京三环入面、二环外面、地理位置极其优越的核心商业中心新年华购物中心的现状。这间购物中心在新冠疫情之前可以说是人头涌涌，赚到盆满钵满的热门商圈。不过这位博主拍摄的时候正是商场应该人流最密集的晚餐黄金时段，而画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一幕令人窒息的空城计。整个商场入面空空荡荡，多数的食肆都是冷清清，有些店铺已经贴了房东直租的告示，相比之前整条街冷清了很多。最令人感到心寒的是留在商场继续营业的餐厅为了生存已经将价钱压到最低，一份套餐只要人民币30-40元，在物价高昂的北京核心区那几乎是蚀本的价钱。不过即使是这样，餐厅入面依然是得那两三个客。这位博主在影片中慨叹，这个商场由当年的兴旺到现在的冷清只是用了7-8年时间，而且他还特别指出这种商场空置，低层商业集体承受巨大的经营压力困境，绝对不是一间商场的个别例子，而是整个北京所有的商业区普遍面临的残酷现实。他的感慨其实代表着整个北京中低端商业地产的困境，那不是个别例子。由中粮联行的数据来看，北京的甲级写字楼空置率预计在2026年将会攀升到 18.7%， 那是自从2021年以来最高水平。一位物业管理的业内人士透露，北京 CBD 的几个大型商业楼盘，包括嘉里中心、国贸这些地标建筑附近的办公室空置率普遍在 30% 以上，禁地中心甚至超过 40%， 餐饮业的情况就更为严酷。学术期刊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追踪了2020年至2023年期间中国301个城市超过550万间餐厅的数据，结论是新冠封控对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餐饮企业造成了深远的结构性损害，大批独立的中小商户在疫情期间大量退出市场，疫情之后还可以留低的商户为了争夺萎缩的客流，唯有打起非理性的价格战。用更通俗的说话来讲，消费者本来就已经少，而商家打的折头就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大家一起蚀钱，然后一起执笠。这不是北京独有的现象，不过北京特殊之处在于它是首都，是中共政治秩序最核心的展示窗口。首都的商圈萎缩，这个信号的政治意义远比其他城市要大得多。而在实体商圈无声冧荡之上的是另一种曾经被视为低端的经济模式，正在北京的夜晚静静撕开了一道裂口。 当我们见到北京街头的地摊重现那阵，很多熟悉中国政治运作的观众朋友脑海里面一定会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问号，北京不是早就有禁令不准摆地摊了吗？当年为了搞所谓的首都高档形象，城管对小贩的铁腕镇压，难道大家都不记得？不会不记得，不过这就一定要提到中共高层在地摊经济这件事进行过一场异常激烈的政治博弈和路线斗争。我们将时间拉回去六年前，2020年的六月，那阵时的中国经济正受到疫情的第一轮冲击，失业率飙升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考察那阵公开点赞地摊经济，将它称之为保就业保民生的暖心之举。中央文明办甚至一度在全国文明城市的测验评估取消了对左街的经营考核，为地摊开了绿灯。不过李克强的政策还未落实，只是在一日之后，2020年的6月6号，北京日报就奉命发表了一篇题目极其生硬的评论文章，叫做《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北京官方以损害首都形象、不理城市管理为理由，率先对李克强的政策发难，在核心地区对违法摆摊进行了极其严厉的集体取缔，那背后代表的显然是习近平的意见，明眼人都看得出。到了2023年3月，李强正式接替李克强成为新一任总理。作为习近平长期的心腹和亲信，李强上台之后面临着更加千疮百孔的经济烂摊子。为了挽救地方财政和就业，李强治下的上海、杭州、昆明和兰州这些一二线城市，在2023年初又陆续放宽了摆地摊。外界当时都猜测是不是李强这位心腹总理能够说服习近平在经济政策那里搞一些变通，结果习近平就立即棒喝李强。2023年5月10号，习近平率领包括总理李强在内的三名政治局常委浩浩荡荡地视察红安新区。新华社在5月14号发表的官方长篇文章入面，刻意披露了当时一个极其罕见的政治细节。在讲到北京城市定位那阵，习近平当着李强面极其严厉讲了一段说话。他说，首都首先是政治中心，不是大集会，不能够在胡同里面办工厂搞地摊经济。这段说话表面上是讲北京，但是政论人士陈破空和历史文化学者张天亮在当时就敏锐地指出，习近平是在特定场合当着满朝文武面前公开向李强的经济政策泼冷水，当头一棒，那是向全党释放了一个无比清晰的政治信号。在我的治下，政治正确高于一切，首都的面子高于老百姓的生计，谁想要通过搞地摊经济来搞变通，那就是对我的忠诚不绝对。这个细节讲明了习近平对地摊问题的态度到底有几坚定，而这种坚定并不单止是因为他个人不喜欢地摊，背后有更深层的逻辑，就是地摊意味着低端，意味着市场的自发秩序，意味着政府管控的边界被压缩。在习近平的治国逻辑入面，这些都不是他愿意见到的。不过到了2026年的今日，北京的地摊又回来了，不是政策开放，不是高层肯守，而是静静地不可阻挡地回来了。根据从事二手餐饮设备回收的网红博主九哥的讲法，目前全国中国各地的地摊经营者已经突破了3000万人，这个数字本身或者有些夸大成分，不过趋势是真实的。由社交媒体到实地报道，大量的影片和文章都引证 地攤正在在各個城市快速蔓延。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擺攤的人和以前不一樣了。十年前，地攤主要是低收入群體維持生計的手段，不過現在在社交平台分享轉行擺攤經歷的是前餐廳老闆、房地產中介、電商買家、補習老師，甚至是外賣站的負責人。簡單地講，就是各行各業的失業人士正在向地攤這個最後的創業入口湧入。部分地攤甚至還出現了連鎖式、公司式的運作模式，依賴中央廚房統一供應，在不同的夜市和街區快速複製，以較低的成本搶佔市場。這已經不是街邊小攤的概念了，而是正規商業模式壓縮到地攤層面的生存競爭。這樣，北京據大紀元六月的最新報導，北京各商圈已經出現明顯的商場倒閉潮，同時地攤和夜市活動在北京亦都明顯增加。相關的社交媒體討論持續升溫，在那位博主的鏡頭入面，商場空置的地段旁邊，地攤正式開燈。在官方從未正式宣布北京准許地攤的情況下，這種回潮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底層的生存壓力已經強大到連官方的管控指令都失靈了。地方政府隻眼開隻眼閉，城管亦都不再嚴格執行，因為如果真係去清場，跟住落嚟點辦？呢啲人點生活？政治意志冇改變，不過現實就已經將佢架空。咁就係歷史最具諷刺嘅地方。只不過過咗三年，到咗2026年嘅今日，這個由習近平親自下令嘅政策，最終就係搬石頭揼自己嘅腳。當政治命令碰上底層社會大失業的同牆貼壁嗰陣，現實邏輯開始無情地剪壓政治教條。這裡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認真討論的，就是地攤的回潮能夠救中國的消費市場嗎？答案是不能夠，而且地攤本身正面臨一個結構性的困局。北京博主忐忑的可樂餅說了一句說話，我覺得非常精準。他說問題的核心不是在地攤，而是在整體消費能力不足。地攤和門市搶的是同一批消費者，競爭只會更激烈，不過消費的總量沒有增加。那叫做什麼呢？那叫做存量競爭，或者簡單地說，咁係一場你死我活嘅搶份額遊戲，而唔係將蛋糕做大。這個邏輯好容易理解。十年前租一間鋪可能幾千蚊，而家動不動就幾萬。平台抽傭越嚟越高，不過老百姓嘅荷包就冇變厚。喺呢一種情況下，成本高嘅門市先倒閉，不過跟住落嚟地攤嘅紅利亦都會好快消失。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湧入來，競爭越來越激烈，每個地攤的利潤就越來越薄。跟外賣員的故事一樣，人越來越多，每單的收入越來越少。地攤不是解藥，是症狀。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的內循環死結根本就沒有解開。化名徐坤的南京大學金融學者說得很直接，他說老百姓敢花錢，首先就要有穩定收入，還要相信明天不會更差。現在一個博士生去送外賣，大學生投幾百份簡歷找不到一份對應學歷的工作，招聘廣告開出的月薪7000元，面試的時候才知道3000元都不夠。這些錢要用來交租吃飯，哪算會有購買力呢？他說你想割他們的韭菜都割不到，中國現在陷入內循環的死胡同，沒有辦法脫身。有意思的是，就連中共的黨刊《求是》在2026年5月21日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 如何看待当前供强衰弱矛盾。文章承认居民收入预期偏弱，预防性储蓄意愿增加，消费能力和信心受到影响，内需短期内难以弥补外需缺口。咁已经唔系外部观察者喺度讲中国经济有问题，而系中共自己嘅喉舌亲口承认呢一个困局。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